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周五，也就是10月24日，美国劳工部将发布9月份的通胀数据。这是政府关门三周以来第一个川普政府发布的重大宏观数据，所以引起了市场的普遍关注。那么为什么政府关门了，别的数据都不发布，突然要发布这个数据呢？这个是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他召回了部分员工进行加班，然后把这个数据呢按他们的预期10月24号呢会发布。那么这个通胀数据也是10月29日美联储做出利率政策调整以前唯一的政府发布的核心的宏观数据。因为美联储目前他就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美国的就业，这是经济基础性的问题，第二就是通胀的形势。那么川普政府由于政府关门，他没有发布这个就业数据，那么美联储只能关注这个通胀数据了。那目前华尔街预期呢，这个数据不应该给市场带来风险，所谓的不应该带来市场风险，就这个数据不至于让美联储停止降息，就原计划或者普遍预期的10月29日美联储会宣布25个基点的降息。那么华尔街预期呢，就这个数据，周五这个数据，它不至于让美联储改变这样一种预期，也就是说华尔街笃定这个数据通胀不会太高。那么如果10月24日发布的这个加班加点弄出来这个数据明显高于市场的预期，就通胀大幅反弹，那么就会出现黑天鹅事件，它就会紧急让美联储刹车停止降息，那样的话市场就会出现一种翻江倒海的局面。所以在有共识的情况下，网友们对这个数据呢还是要做好防范黑天鹅的极端情况发生的那样一种考虑，不要排斥，尽管有一个市场的普遍共识或者普遍预期。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同样在周五，美国将发布权威的10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它这是一个先行的指数，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10月份美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由于美国政府关门没有提供相关的就业和零售等其他的权威的宏观数据，所以这种私营机构发布的 PMI 数据呢，就成为美联储啊、华尔街啊不得不比以往更加重视来关注这组数据的发布。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四欧洲的这些主要国家呀也会发布采购经理人指数，所以通过周四的数据，我们也会对欧洲经济的最新的发展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五日本会选举新的首相。那么由于自民党长期合作伙伴公民党突然退出，让本来认为板上钉钉的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这件事儿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上周自民党与维新党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协议，所以让高市早苗担任首相这件事儿呢就出现了峰回路转。那么资本市场关注日本央行啊利率政策变化的动向，但是华尔街呢认为还是要等高市早苗能不能够出任日本首相再说。所以周三日本央行的这个政策声明呢，华尔街普遍认为没有必要过度关注，要把焦点还是要放在周五日本新首相的选举。因为高市早苗他推行的是一种安倍经济学，他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日本央行目前呢他进入了一个加息的周期。那么假如高市早苗上台之后，这个加息周期会中断或者根本就取消，还是继续会加息，那么在高市早苗胜选之前，这些都是属于一种不确定性。所以下周五日本的选举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时间周日晚上，中国时间呢是周一早上，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密集发布三季度的重要宏观数据，包括九月份的房价、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数据，包括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那么这些数据出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就很容易来发布第三季度的 GDP 的数据，因为结构性数据都已经出来了，那么 GDP 数据呢也就自然而就 测算出来。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预期三季度的 GDP 增长可能是今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比一季度二季度都会低。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它对周一中国将发布的数据呢，它做了一个预测，网友们也可以来看看华尔街日报预期的准不准。在多数网友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中国的数据可能已经发布了。华尔街日报预期三季度中国 GDP 增长 4.8%， 同时它预期呢九月份零售总额呢同比增长 3%， 低于八月份的 3.4%， 它预期工业增加值增长 5.3%， 它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 0.5%。 当然从华尔街而言，全球的投资者而言，未来一周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更多需要关注周一至周四召开的中共的四中全会，因为这次四中全会会对新的五年规划会进行讨论。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以色列袭击加沙，称对哈马斯袭击起部队的报复。以色列周日对加沙走廊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军方称这是对加沙走廊南部以色列军队遭到袭击的报复性空袭。以色列军方称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反坦克导弹和枪击袭击了加沙南部的以色列控制区内的部队。军方表示攻击目标是一辆工程车内的部队，该车辆正在拆除拉法市黄线以北地区的基础设施。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表示，在拉法发生的两起事件中，同一地点的部队遭到两次射击。军方官员说，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武装分子越过了加沙北部贝特拉西亚地区的黄线，遭到以色列无人机的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军方发动了袭击，据称旨在拆除哈马斯使用的隧道竖井和其他军事设施。军方表示，这些事件表明哈马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军方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哈马斯的卡桑旅今天发表声明呢，否认他们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任何袭击。 L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相信很多网友啊都会认为这种事是大概率的事件，哈马斯的武装没有解除，这个武装的宗旨就是反以色列，就是打击以色列，所以这个武装一天不解除，那么加沙一天和平都不会有。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川普的加沙和平协议第二个阶段推进的进展，因为到目前为止哈马斯还根本没有要解除武装的任何迹象，甚至公开表达，昨天与网友分享，他们公开表达他们不愿意解除武装，还要为加沙重建呢，还要出谋划策，还要来主持加沙的重建。所以这个是违反川普24条和平协议的一些基本基础性的一些要求。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 LT 也一直奇怪，以色列封锁加沙啊，无论是海上通道陆上通道已经两年了，怎么哈马斯的导弹什么这些武器还没完没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究竟是他们储备的很充分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渠道呢？假如说仍然在用存量的武器弹药的话，那么以色列打了两年怎么还没把这种武器弹药的储存地点找到呢？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报道标题就是普京告诉川普他的停火条件，基辅必须放弃顿涅茨克。就川普与普京周五通了电话，究竟谈了些什么内容，外界并不清楚的。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川普电话交谈中提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必要条件。他表示基辅必须彻底放弃顿涅茨克。那么这个信息啊还是很有意思的，普京为什么对顿涅茨克这么痴迷，他甚至愿意把扎波罗热、赫尔松拿出去做交换。 LT 认为呢，就顿涅茨克如果全部归俄罗斯的话，那么基辅就一下就会变成了交战的前线了，而且顿涅茨克拿下来之后呢，那对波兰的威胁啊就明显的这个加深了。那么首先乌克兰方面是接受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在川普看来2-1的交换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但从战略角度来讲，乌克兰宁愿赫尔松、扎波罗热不收复，也不愿意把 目前他们控制的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啊交给俄罗斯。所以普京他这个先决条件，他并不是为了停火，为了和平，他要顿涅茨克呢，他表露出来的是他对乌克兰呢有更大的企图，或者对东欧地区他有更大的企图。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联社报道，标题是不要国王2600场反川普的游行遍地开花，共和党批这是仇恨美国。昨天不要国王的反川普抗议游行活动卷土重来，华盛顿以及全美各地共举行了2600场集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还是表达对川普总统及其政府的政策表达不满。示威者挤满了纽约时代广场、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波士顿公园、芝加哥的格兰特公园和数以百计的小型公共场所。许多抗议活动打出没有什么比抗议更爱国或反抗法西斯主义等标语。这是川普重返白宫后民间出现的第三次大规模的示威。川普正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度周末，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表示，他们说我是国王，我不是国王，虽然抗议未能带来改变，不过抗议者认为至少大家走上街头能让川普政府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政策。共和党试图将抗议者描绘成远离主流的群体。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不要国王的抗议活动称为仇恨美国的集会。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全世界的当权者他们的思维啊逻辑是一样的，就当权者而言，你看在中国你只要是反党反习近平，那你就是不爱国。同样在美国当权者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约翰逊，你反川普就是反美国。但是美国与中国不一样的是呢，约翰逊的这个说法也只能是约翰逊的说法，因为法律上不支持他这种说法，或者是法律没有追究反对当权者的责任，是可以反对当权者的。但在中国，当权者认为你不热爱习主席，你就是不爱国。他这个不仅仅是一种说法，他甚至法律上会限制你啊反对当权者。所以有些网友呢替美国担忧，说美国啊出现了独裁专制，这个本质上与中国还是不一样的。LT 认为，不要说川普，所有的当权者都有独裁倾向，这是人的本能。包括中国网友讲的，就有一些中国的民众啊议论所谓的腐败，官员腐败，很多人是出于自己没捞着，自己要是掌权的那捞的可能更凶。那么对这种本能呢，关键在法律能不能制约。当然川普呢也不断的在试探美国的法律底线，但至少到今天而言，美国的司法体系还是很坚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台湾中国国民党选举了新的党主席，就非常亲中的郑丽文当选新一任的国民党的主席。那么今天国际舆论的焦点呢，就放在了习近平给郑丽文的贺电。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函台湾新任反对党领袖呼吁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向台湾主要反对党新任领导人致贺电，呼吁双方努力推进统一。台湾新领导人的选举是在北京干预的指责下举行的，前立委郑丽文将于11月1日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他在周六的选举中获胜。目前两岸关系紧张，北京方面视台湾为自己的领土，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中国的主权主张，国民党传统上支持与中国大陆保持密切关系，也是北京优先考虑的对话伙伴。中国拒绝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其民进党政府对话，称其为分离主义者。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致信，表示两党加强共同的政治基础。他补充说，两党应该团结台湾最广大人民，深化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进祖国统一。郑丽文在致信习近平的信中并未提及与北京的统一，但表示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文的民族一词是指民族而不是国籍。国民党去年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指控 中国干预选举，赵少康表示社交媒体账号散布了有关郝龙斌的假消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F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习近平对郑丽文是有强烈的好感和殷切的希望的。你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呢来进行比较研究，就习近平给郑丽文的贺信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信号。第一呢，是贺信的时间，这是中共对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最快的一次反应，就发出贺电的时间只有半天。就习近平给郑丽文发的这个贺信呢，是周日凌晨发的，因为周六的中午选举结果才出现，那么到了晚上习近平就发了贺电。所以台湾有些媒体认为啊，这个贺电可能早就准备好了，因为往常呢这个贺电都会隔一天到两天，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共对郑丽文的当选呢胸有成竹，或者是按捺不住中共的这个喜悦。那么台湾媒体也注意到习近平对郑丽文的称呼，中共总是搞这些小把戏，他没有标准。就这个党啊，他对基本的礼仪他是有强烈的情绪的。你比如2016年亲中共的这个洪秀柱，甚至今年还参加九三阅兵的洪秀柱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给他的贺电就称您，祝贺您当选国民党主席。那么对于中共不太信任或者不是那么喜欢的，你比如吴敦义2017年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就是祝贺你，那个心字没了，就是一般关系或者是路人。那么对于朱立伦当选这个国民党主席，习近平呢就称呼他为朱立伦先生，就祝贺朱立伦先生当选国民党主席。那么先生这个词儿既不是您也不是你，那中共他又葫芦里卖什么药呢？那么当时台湾舆论呢就感受，就习近平对朱立伦并没有把握，就不知道这是个好人坏人，或者不知道听不听话，他就用先生。那么对中共这么欣赏的郑丽文，习近平怎么称呼的呢？他也没有用您，他用的是郑丽文女士。所以这个反应呢，一方面他不像对吴敦义那样的你薄情寡义，他还带一点这个西方文明，他还称她为女士，但是呢又没有像洪秀柱那样的完全信任，所以他也不用您。所以这个对郑丽文呢，尽管是看好支持，但是还是在一种考察考验期。所以你看这个很简单的一种啊礼仪问题，中共他把它故意弄得这么复杂。第二个方面呢，从你看今天习近平给郑丽文的贺信里边，他交给中国国民党的任务啊有变化。习近平每一次对新的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都会发贺信，都会向国民党交任务，这个不是密码，不是暗语。中共他对国民党啊，他有一种啊莫名的傲慢或者信心，这个是国民党是被他打服了的，他当然有这种信心。而且国民党现在也把中共视为依靠，视为偶像，所以习近平他跟国民党的这种贺信，历来除了寒暄之外，就是给国民党指明方向，交代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给国民党指明方向，要认清形势，习近平的表达是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哎呀，这个非常重要。就习近平他在2019年以后，他推出一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理论，但是他不敢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更多的注解，就是往哪儿变，变了对谁有利，习近平一直是含混的。那么到了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自行爆棚，他又小心翼翼加了几个字，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他加了一个演进加快，但是习近平仍然不敢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谁有利，演进加快对谁更有利，这个他还不敢说。但是今天习近平呢，他在给郑丽文的贺信里边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了直截了当的注解，对我党有利，就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他又回到石和氏在我们一边，他比石和氏在我们一边2021年那个时候就讲得更直接了。所以尽管是给国民党的这个贺信，他实际上借这个机会，习近平第一次推出了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理论的真实含义，就不遮盖了。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我们大获全胜。所以这个是给郑丽文给国民党讲形势。那么在郑丽文之前，习近平他对他自己的认识，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两岸的 局势呢，它还处在一种啊有一定的谨慎的状态下。你看，他2013年给马英九指明方向，就当前两岸面临重要的机遇，就是你要抢抓机遇。2015年，他给朱立伦指明方向，说两岸呢发展充满期待，所以呢叫了一个朱立伦先生，他对朱立伦还是有期望的。那么2016年，当洪秀柱当选主席，这都自己人了，习近平讲的是面临新的局势。2017年，吴敦义呢是个你，您也没有了，先生也没有，就是个你。那么对你，习近平怎么指明方向呢？说发展面临挑战，就中共啊一遇的挑战就是斗争，吴敦义呢他要斗。那么对郑丽文指明方向呢，就两岸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你都是归顺我了，因为郑丽文他竞选主要的政治理念就回应中共的关切，郑丽文做了两大表态，第一，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第二，两岸统一不能够一直拖下去。这个你看与国民党的传统立场完全不一样，马英九还是不统不独不武就维持现状，这个郑丽文呢，这个现状不满意，现状怎么能老不接受我党统治呢，就不能够长期的不统一。哎呀，这个你看完全与中共的台湾政策啊合拍，而且走得更远，就习主席原来都没有期望国民党做这种表态，郑丽文这种对中共的效忠超预期，所以习主席这一次啊就没有谈两岸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风险，直接强调中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一步快进到啊实现中国梦。你既然都承认中国人了，就是跟大家一起啊做中国梦就好了。你看相比较，习近平当时还跟朱立伦讲找共同点尊重差异，就当时习近平他的语境里面呢，他还有两岸是不同的政权，他还有那种啊两岸需要谈判，还有那种概念。你看面对郑丽文那还谈什么判呢，你都主动归顺了，跟我一块干，跟大哥一起干就好了。所以你看从给历次国民党指明方向的比较来看，习近平已经认为啊郑丽文已经投诚了，现在只需要贯彻中共的并轨，贯彻中共的指示就好了，不存在两岸的政治概念问题了。第三个方面，我们来比较分析，习近平每次在国民党新主席时候给贺信都要给布置任务，这个对两岸没有研究网友你可能不会关注，这个中共不管国民党接不接受，他每次国民党新主席都给布置任务。你看他给朱立伦布置任务，在朱立伦第二次担任国民党主席时候，21年的贺信内容是两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为台海谋和平，就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我们来一起想办法来统一。第三是为民主谋复兴，我们来一起来想办法。你看对郑丽文来讲，这你都投诚了还谋什么谋啊，你就贯彻指示按习主席的指明方向做就好了。你看他的表达就是推进国家统一，期望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与底气，推进国家统一。什么是推进国家统一？第一，首先是你赞成你支持中共倡导的国家统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来就继续推进了，推进国家统一。你看与习近平要求和朱立伦一起共谋，就是协商，一起协商来谋统一谋和平，这个不一样了。这个共谋的话它还是一个对等，还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但是对郑丽文来讲推进国家统一，你不说你是中国人吗？好了，你既然是中国人那就是归我管了。所以郑丽文的当选呢，从习近平的贺信来看呢，他是喜出望外，溢于言表。那么郑丽文是不是真的像习主席预期的那样在台湾来推进习主席的中国梦、祖国完全统一的计划呢？这个我们需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外宣媒体星岛日报啊，他报道的一个政治八卦新闻。星岛日报作为中共核心的外宣媒体，他承担了中共有一些想说想对外讲又不时宜对刁民讲，就中共有时候他希望外界国际社会知道他有一些动作或者一些动向，但是呢他又不想让中国大陆的这些群众啊知道，他往往认为你没有必要知道，或者你只需要按习主席讲话的一些信息知道就好了，对中共的一些动态信息中共是不愿意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那么星岛日报他今天有一个什么政治八卦新闻呢？他标题是惊传中国前外长秦刚 露面北京国际音乐节活动。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社交平台上流传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近日公开亮相与多人合影的照片。秦刚疑似参加了第2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场活动，身穿深色西装系红色领带，与之前相比发福。星岛日报认为，如果消息属实，这是秦刚失踪两年多之后首次亮相。秦刚在2022年底接替王毅担任中国外交部长，2023年3月当选国务员，官至副国级，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2023年6月25日他与越南、俄罗斯、斯里兰卡外交官会谈后突然消失在公众视野。同年7月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部长职务，三个月后秦刚的国务员职务被免。去年7月中共20届三中全会闭幕，公报显示全会接受秦刚的辞职申请，免去其中央委员职务，其中公告中仍然保留了对秦刚同志的称呼。那么报道进一步描述，近日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据称秦刚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场活动露面的照片，可以看到疑似他与多人合影，身后大屏幕显示日期是2025年10月17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对秦刚的最终处置呢，还是保留同志，甚至没有开除公职，说明秦刚仍然是中共的官员，所以他出现与否呢，这都还是一个正常的事，它不意味着有新的政治信号或者有新的中共对秦刚的定性问题，因为他本来就还是属于内部人，本来还属于领导干部，无非是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所以这是一个观点，用不着大惊小怪。第二呢， LT 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也去咨询了几个主要的人工智能软件，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软件呢都有深度思考能力，他们有分析能力， LT 就询问了几个人工智能软件，让他们判断一下这个照片当中打领带的这位男性是否是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那么谷歌的人工智能软件呢，他的回应说看不出来，就他们也对照片进研究看不出来。 ChatGPT 也说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也比较了秦刚，也经过各种研究，就分析来分析去一大堆，就说不能够确认是秦刚。那么马斯克的这个 Grok 呢，让他去分析，他得出结论呢，说不是秦刚。他说我们进行什么面孔啊、眼睛啊各种分析，说照片当中这个人呢不是秦刚。那么究竟这个是不是秦刚，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作为八卦的围观来讲，也欢迎网友们呢，知道内情的网友啊，也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秦刚那个照片。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有关中共四中全会的最新的报道。那么关注中共的四中全会，不同的政治立场或者不同的职业背景的人关注的角度重点不一样的。 LT 看了很多海外中国网民关注呢是人事问题，我们分享两个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主要呢都还是在关注经济问题。我们第一个，我们来分享一下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2025年中国最大规模的政治会议的交易指南。他这个文章呢，他分析中共四中全会对中国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会有什么影响，你要作为一种啊波段性的投资，你如何来利用或者借助中国四中全会召开所带来的市场影响。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对于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彭博社的这个分析报道。他这样描述的，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可能会推出新的政策措施，以延续中国股市八年来最强劲的涨势，并支撑人民币，因为投资者正在权衡美国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风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于周一召开为期四天的四中全会，审议15-5计划的主要议题。虽然详细规划将于明年三月公布，但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会后公布的规划，以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会晤之前寻找任何的政策信号。尽管投资人的预期似乎不高，但这次事件可能有助于延续中国股市的涨势，尤其是科技、太阳能和消费领域。 你看他首先他做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就这次四中全会对市场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呢它有助于或者是会让中国的这种股市的涨势会继续，牛市会继续。最受益的板块呢是科技、太阳能和消费领域。那么接下来彭博社他分析有四个方面值得呢投资者关注四中全会。第一个，彭博社认为四中全会有关经济问题反内卷化，这个值得市场投资者关注。投资者将密切关注此次会议是否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主席的反内卷化运动是否得到推进。过去三个月，反内卷化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并提振了钢铁、太阳能、汽车等产业的股价。所以如果这次四中全会他会议公报上再次提出反内卷化，那么对于相关产业的股价它就会带来进一步的推动。第二个重点呢，彭博社认为是有关芯片和机器人。就这次科技问题显然四中全会会重要提及，但是重点落实了产业板块，彭博社认为是要关注中国的芯片产业和机器人产业，那么对相关股票的股价会带来正面的提振。他点了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中芯国际以及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个，彭博社认为这次四中全会值得市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是消费领域。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几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再次呼吁消费支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这表明中国政府有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为期八天的十一黄金周消费表现疲软，进一步证明了消费者正在精打细算。所以彭博社他期待四中全会会对鼓励消费会有新的提法，或者是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所以他们判断对消费类的股票会带来一些正面的提振。第四个，彭博社认为四中全会有关人民币全球化的问题值得关注，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货币交易员将密切关注本次会议的结果，以了解北京方面是否加强推动人民币的全球使用。习近平主席敦促中国努力建立金融强国，包括发展强势货币和健全的央行。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的代表性与中国经济规模相比不足，部分原因是严格的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在境外缺乏流动性。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认为，预计在四中全会决议上将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措辞进行微调，以更积极的促进人民币的使用和地位。那么究竟有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措辞的改变，这个就值得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关注。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随着与美国竞争加剧，中国将继续奉行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策略。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将审议未来五年政策规划，预计消费承诺将大幅增加，但实际支持力道有限。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分析师称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制定五年发展规划，优先发展高科技制造业，以升级庞大的产业，并在与美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展示全球实力。这次会议被称为全体会议，也可能承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家庭消费，并抑制威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严重历史性的供需失衡。2026至2030年的蓝图是中国自1950年代采取苏联式的五年政策制定周期以来的第15个五年计划。然而中国家庭的财富因房地产危机而缩水，信心因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而崩溃，他们仍然倾向于储蓄而非支出，这引发了对劳动力市场、税收、国有企业、土地权利和福利进行改革的呼声。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引述欧亚集团中国区的总监王丹的观点，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切都与生产有关。那么对于彭博社和路透社对中共四中全会的展望和分析，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 LT 认为没有必要啊太认真对待中共的五年规划，就中共的现实发展与中共的五年规划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的。 就中国的现实发展呢，跟中国的市场发展和国际的市场发展，这个影响可能更大，而且这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你无法预期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今天中国最大的就业市场或者就业领域是中共所谓的灵活就业，这种灵活就业在中共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里面出现了吗？根本就没有。这是中共的规划吗？是中共的计划吗？不是的，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啊，房地产危机之后就业带来空前的困难，中国人不得不自我谋生，都拥挤到门槛比较低的这样一种外卖快递行业去了。所以你看，从这个在中国对普通人影响最大的这样一个新型的就业形态来讲，它完全是脱离了、超出了中共的这样一种规划。那么再举个例子，今天中国所有行业的内卷式的发展，普遍的产能过剩，在中共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里边，哪一个规划里边有这样一种计划、有这样一种规划呢？要规划全面产能过剩、全面的内卷呢？没有。那它怎么会出现的呢？这是市场，中国的市场或者半市场化的竞争，它就出现这种结局。它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态和经济阶段，它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再举个例子，今天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的空前高的状态。那么在之前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当中，中国共产党哪一次规划了年轻人失业率大涨呢？从来没有规划。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随便举的例子，就业的问题、失业的问题、全领域、全社会的普遍产能过剩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啊最大的特征，都没有出现在中共的这个规划报告里边。另外一个方面，就中共注意到报告里面有所体现的房地产危机问题，中共拿出了有效的措施没有呢？没有。所以 LT 认为呢，中共的五年规划更多的呢是权力统治权力延续的声明。就习近平在谈论五年规划，他更多传递的是二十二大呀，还是习主席任总书记第四个任期无缝的衔接到习主席的继续执政，这个意义可能会更大或者大得多得多。你包括 DeepSeek 这种啊异军突起的世界级的这种科技产品、人工智能，中共哪一年的规划里面他能够预计到呢？你看现在中共真的去亲自去抓人工智能，反而不再会产生这种 DeepSeek 了。你注意不到它可能会冒出来一些东西，一旦中共盯上了，盯上什么什么都得死。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路透社他这个报道啊，他对四中全会分析来分析去，他认为最终的落脚点，中共的兴趣啊落脚点，有效的政策又会落到生产领域。因为中共共产党他执政以来，他对生产的规划他还是有体会有经验的，他还是有信心的，但是对于市场他是畏惧的、排斥的，对法治他也是排斥的。所以四中全会他研究来研究去，他又会落脚到抓革命促生产，他又回到毛泽东的那样一种啊对经济的领导或者对经济的规划上面去了。你如果要研究经济，你应该更关注支持这样一种市场的发展，打造法治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时代或者是胡温时期高速增长，他们没有权力去推行完全市场化，但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既有的半市场化方向上往前在小心翼翼在往前走。但习近平他是排斥这个市场化的，他认为党无所不能。所以你看在路透社报道里边，他实际上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面对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就中国民间社会更期望的呢是中共在劳动力市场、税收、国有企业、土地权属、福利等方面进行改革，这是社会人民的呼声。但是你看中共他会回避这些问题，或者会淡化这些问题，他的落脚点又会落脚到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怎么增加 GDP。 所以从中共的执政的基本逻辑和执政的理念来讲，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共的经济政策离市场化越来越远，越来越排斥市场化，所以他就增加了这种啊五年规划的计划性，就他计划色彩更浓，中共干预市场、干预经济的力度更大。所以欧亚集团他认为四中全会最终落脚点就落脚的与生产有关，一切以生产为中心，所以这是非常滑稽的。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问题是各个领域的产能过剩、普遍的内卷，内卷呢是产能过剩的结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的基础逻辑就是用生产或者用增加生产 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它拒绝市场的调节，拒绝市场规律发生作用。所以对中共的四中全会，你不能忽视，甚至你不能不重视，因为在中国来讲，政治是挂帅的。人们关注中共的全会，不是因为赞同中共的一些理念，是因为中共对中国人的生存，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太大了。与其说我们希望从四中全会找到中国发展的一些积极的迹象，不如说你去了解一下中共会在哪些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市场会带来新的破坏，你尽量去避坑，尽量的呢跟随中共的错误方向去舞动，而导致自己的职业或者财务的恶化，这个可能更有意义。特别是如果你在“十四五”规划受中共的这个规划鼓舞，产生错误判断的网友，可能体会就更深。特别是这些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在五年前去贷款买房的，现在又遇到失业或者现在遇到工资的下降，突然被搁浅，房奴都当不成，这种啊痛苦的教训呢，值得网友们呢要借鉴，不要受中共这种煽动性的反市场化政治口号的影响，因为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市场，而不是中共产党。你比如说失业率高，共产党从来没想失业率高，但是市场就起了这个作用，你错误的中共经济政策下就导致失业率高，什么灵活就业的占了就业的主体，这个它就是市场，它惩罚这样一种产业的过剩，惩罚这样一种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所以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更多你得去追随市场，中共的一些决定往往是市场的反向指标，就像很多网友嘲笑高盛一样。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